Before I begin, I'd like to, of course, thank God for bringing Pastor Jesus.
今天的在我要开始之前，我想感谢神，将 Pastor Key 还有他的太太 Sister Mignon 带安全的带回阿德雷。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以斯拉记。记得在上个星期的主日，我们好几个星期的主日都是在讲以斯拉记。这里在以斯拉记里提到他们反国有三次，在第三次是以斯拉带着一些犹太人回来，在以斯拉记第九章里，这段经文是在叙述被掳到巴比伦的流亡者，这些流亡者返回以色列之后犯下的罪。当以斯拉带这些剩下的流亡者回以色列后，根据报道，在以色列的许多人，包括祭司、利未人、诸侯和统治者，通过了采取异教妻子，而犯下了滔天大罪。当以斯拉知道这件事时，他撕毁了他的衣服，扯断了他一些头发和胡须，坐下来感到震惊不已，说不出话来。一直到晚上要供奉的时候，以斯拉起来，双膝跪在地上，向手举向主，向神忏悔他的人所犯的大罪。在这里的祷告里是与尼希米的第九章和丹尼尔的第九章圣经中认罪祷告的排行前几名的。今天要讲的讯息只有简单，只有两点。我们要怎么一个信徒如果做错的事要如何应对罪恶呢？第一，从神的话语认识如何进前的应对罪恶。第二，应对罪恶是先承认错，不找理由。我们来读第一节，这件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灵和祭司并利以人没有离绝尼加迦南人、色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加人、埃及人、亚摩利人，能效仿这些国的民，情可憎的事。上个星期的主日，我们来读了我们探讨的第七章和第八章的章节。我们提到在第七章是他以斯拉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大致上的情况，第八章是更注于他们实行的具体细节。在第八节的结尾里，我们提到我们发现返回的流亡者在耶路撒冷跟以斯拉对主的服事分开了。以斯拉告诉他们就像那些圣殿里的圣物一样，是一样重要的。从那时候之后，四个半月就过去了，有些事情好像不是完全正确的。有些诸侯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谁告诉他们来到以斯拉并跟以斯拉说，以色列的人和祭司利未人并没有与当地的异族分离。 在圣经里第一节讲到，以色列的人和祭司利未人并没有与当地的异族分离，做跟着他们做可憎的事情。这就好比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神的子民没有将自己脱离开现在的世俗罪恶和模仿非基督徒的宗教习俗。更糟糕的是，神的众祭司和利未人等这些领导者自己都犯了同样的罪。上帝的子民之所以会依教徒做可憎的事，是因为他们和这些外邦人随便通婚。在第二节讲到，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长官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有错吗？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可以跟这些外邦人一起结婚呢？在我们的耶和华的家谱里，有三个外邦的妇女，不是犹太的人。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种族，上帝禁止自己的子民和异教徒结婚的理由并不是种族，因为种族歧视，而是一种属灵和道德上的问题。当以斯拉提到这些外邦这些国的民混杂，是指这些外邦人都是去膜拜一些不是神。在这里很明显的知道，上帝是禁止自己的子民和其他的异教徒结婚的。当上帝已经立法说这些通婚是禁止的，但是我们还继续做，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罪。就像我们平常在读的威斯敏斯特小要里的回答第十四的问题，罪是什么？答案，罪就是不遵守或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这些罪其实并不是由人来规定什么样叫做是罪。神的话语里不只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也告诉我们罪恶会带来什么。我们跳到第七节，这第七节说到，从我们列祖至今，今到今日，我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如君王祭司都在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 乳林抢夺，脸上凶猛，正如今日的光景。当我们了解到神的子民所处在的属灵状况，以斯拉跪下祈祷，所以其实第七章第七节里实际上是他的祈祷的一部分。他在做的是在回顾他们祖先所犯的错，导致他们羞辱失败，以及最后被俘虏到巴比伦。虽然他代表着他的人民对神认罪忏悔，这里同时活生生的提醒他罪孽会带来的处罚。这些处罚总是会导致神耻辱、失败和苦难。尤其当你犯下罪后没有承认自己做的错事，并妥善处理，这就会导致失去自由。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他犯了罪后所得的结果就是失去了自由，因为他们的罪恶在公元前722年在北方的人被亚述人带去了作为俘虏。在那个时候南方的人还是 OK 的，没有还是可以统领自己的 领土。神那时候一直派了他的使命去到了南方的领土人宣导福音，告诉他们应该学取北方人做错的教训，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听训。在公元前586年时，南方的人被巴比伦俘虏了，他们不仅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你可以想象异教徒或在周边国家的人会说什么呢？难道他们不会说，你们的神不是天地的神吗？你们的神不是交付他们的祖先出埃及，并且给予有了大片的土地？可是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被打败，又沦落到当俘虏的囚禁？换句话说，他们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见证。所以罪恶会带来失去自由和失去了见证。在现在很多人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见证，因为他们一直想要跟一些非基督教的人结婚。有些人会觉得非常失败，非常痛苦，非常不开心。有些人结婚了之后慢慢的就不再来教会，有些人到最后是走上离婚的路途。在这七十年之后，犹太人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神的圣殿又重新被建筑起来了。好像他们的生活渐渐转好了，但是其实他们损失的是属灵上的一个阶段。 在以往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一直犯同样的错误。如果过去的子民，我们在他们身上所学到的教训，肯定是我们今天相同要学习的同一个教训。我们不可以去试探神的话语，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侥幸的逃离惩罚。当主说我们不可以跟非基督教徒人结婚，我们就是不可以跟他们通婚。神的话语说得很清楚，不要嫁给一个非基督教徒。在属灵的阶层上，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没有任何一个共通点的。我们来读第三至第十五第三节第五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今月忧闷而坐，以为以色列神与战惊的，都因这被俘虏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在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苦愁，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当以色列知道这些他所有的领导者跟异教通婚，他撕裂他的衣服，拔了头发和胡须，这是否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其实这些是一些古代有的做法。他撕自己的衣服，拔头发和胡须，这是他哀悼的一个表态。之后他坐下来，他坐下来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在堕泣哭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的反应，以色列的反应是否有太极端，他有必须要这样做吗？在詹纳森·爱德华兹写道，在这里他说到，真正的宗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神圣有的感情。他在这里指的宗教是指真正的基督徒与神同行。在他的书中，宗教的情感他认为是应该一个极端的理智和极端情绪化之间的平衡。所谓的情绪化不只是哭泣悲伤，也代表内疚你所犯的错。因为自己的内疚，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觉得自己内疚，不敢向神抬头。基督教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是倾向于一切都要理智化，养自情感的表现。当某个人犯了罪，我们经常说不要担心，上帝会原谅你，因为神已经答应他会原谅你的。虽然说这是事实，但是他不是应该伴随着一些真正的忏悔吗？不是应该有一些 情绪在这里面吗？我觉得很内疚，我在哭泣，我在飙说，而并不是说是的，我做错事了，但是神都说会原谅我，所以就这样子。作为圣经的基督教原教旨一主义者，我们经常会忽视了这一点，觉得我们是没有感情的人。虽然说人也可以撕裂他所有的衣服，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外表的样子，并不是真正意味着他真正的内心悔改。每个人任何人都可以撕他的衣服，拔他的头发，但如果没有真正的忏悔，他是无用的。所以爱德华兹认为情绪是一个真正宗教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但是要能区分正确和不正确的情绪。它不代表说因为你做了一件错事，你要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每年都在为这件事情哭泣。但它也不代表说你完全没有情感，说没关系，反正我做错事，但上帝都说会原谅我了。所以有情感是正确的，有以斯拉有些内疚的感觉，这是对的。要在这里理智和情绪里面之间取一个平衡点。我很喜欢拿小孩子来做一个举例，每次他们当他们做错事情时，他们都会觉得很内疚，会哭，会把手遮盖着他们脸。但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政治里面的政治圈里，他们完全都没有任何内疚感，因为就算他们光明正大的做错事情，通奸或者是偷，他们的表情永远都是死板的，但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他们是真正表现出他们认错的事情行为，但其实他们的心里一点忏悔的心都没有。在约第二章第十三节里，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吩咐他的人撕裂他的心，而不是他的服装。因为心才是真正神想要的，而并不是你穿的衣服。我们应该为自己所犯的罪来悼念。因此当耶稣说祝福那些哀悼，他没有谈论悲伤的失去的亲人，但为自己的罪哀悼，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在神的话语里告诉我们罪的定义是什么，也告诉我们 做了错事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惩罚。在我们剩下的时间里，我想来讨论如何认罪。认错其实是一个人用口中说出他所做错的事情对神说，并不是对人说。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认罪的定义是什么。第一，认罪代表认同与我们往来的神是绝对公义的神。在第十五节里，以斯拉第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为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环，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斯拉深知，如果神按公义审判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必定无能，没有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错会带来什么样的惩罚，我们会向主来祈求，还有认罪。在第十三节，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行和大罪遭遇了一切的事，并且你惩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以这行可憎之事的名洁清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是的，神是公义的，因为当如果神刑罚我们所犯的罪，公义的神会完全的消灭我们。在这里第九章第十四节里的含义是在讲，如果上帝给他们现在应得到的报应，他将会完全毁掉他们。以斯拉知道上帝并没有完全毁掉他们，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神是怜悯的，他同时接受他的百姓所犯下的错的责任。第二，认罪向神的公义屈服，必须要毫无怨言。在以斯拉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没有一丝不公平，他并没有辩论是否事情是否可以有情有可原。或许犹太女性是真的不够多，在那一段时间里，导致这些人被迫要和这些异教女子结婚，自己帮自己解释说，哦，上帝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女生，所以我们去跟异教女子结婚，上帝会了解的。这可能在我们教会里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上帝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 基督徒的男生。我们可能有些人会想说，没关系，反正就跟其他的男生一起谈恋爱，因为只要到他们最后变成基督徒都可以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在以斯拉身上，我们看不到他为这些人在找理由。以斯拉放下任何所有的借口，也爽快地承认罪恶，也知道神将会有更多的惩罚。以斯拉尽管他是无辜的，他把自己当罪人一样。虽然他没有娶异族女子为妻，但他同样有罪。在他的祷告里，他把自己也放进去了。如果以斯拉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可能会祷告说，主啊，你把这些顽固的和邪恶的人惩罚吧，你是公义的，审判他们，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并没有，以斯拉把自己跟这些人放在同一个祷告里。从他的祷告里，我们可以知道他跟神的关系，还有他对神的爱。保罗说，一个人犯罪，全部犯罪。当你看到一个朋友犯罪，我们是应该跟他一起祷告，一起认罪。第三，认罪代表我们认同神对罪的定义。我们很容易遮掩自己的罪恶，说这只是一个缺点，一个故障，或者一种倾向，或一个小的错误，来尽量减少我们的罪。在第六节里，以斯拉承认自己的错。他说：“神，我的神啊，我抱愧羞蒙，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孽已经足够将我们淹没了，因为我们的罪孽阻止了我们在神的生命里成长。在这里，以斯拉说，所谓的罪，就有如大罪或罪孽的第七节或第十三节。我的第十一节，他所谓的罪就是可憎的事和污秽。有些人可能会说，他有必须要这么的极端吗？我想告诉你们，C.S. 路易斯所说的，他说，当一个人变得更好时，他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理解， 仍然还在他心里面的邪恶。当一个人如果是越来越糟糕，他就会越来越不理解自己的不良之处。当一个人知道他是罪人时，他和神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接近。相反的，如果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会离神越来越远。当我们犯罪时，我们要诚实的承认吗？还是我们随便的说，这只是一个小的错误？第四点，认罪会使人得到神的怜悯。我们来读第八、第九节。第八、第九节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第九节，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面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在我们使我们在犹太和耶路撒冷有城墙。以色列的祷告并没有所谓的情愿说，而是他含蓄的把自己和国家对上帝的不当祈求怜悯。他知道他的百姓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替这些人祷告。在第八、第九节里有一个字出现了两次，这个字叫复兴。有一个人其中一天过来找我说，他身为为什么一直在讲要盖筑盖城墙、筑盖圣殿。在以斯拉记里，他并不是只是要来讲盖墙城或盖圣殿，而是对神的复兴。他知道这次的反国和建立圣殿都是因为神的恩慈，之所以以色列人得到了保护，能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可惜的，这些犯罪的人却都忘恩负义的忽视神当初给的怜悯和恩慈。以斯拉选在晚祭的时候祈祷，在献晚祭的时间可能鼓励了他的心。神透过祭献的方式让罪人来赎罪，这种方式通常是利用牺牲物的血液。在旧约里面，牺牲是指像抛头洒血，在旧约里和牺牲是指出未来抛头涂洒热血的神和最后完美的牺牲，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信仰，基督的血是用于我们的心中， 我们可以亲近神，洁净我们所有的罪。但杰西莱尔说，基督是从来没有被真正的重视过，一直到我们看清我们得的罪。基督是从来没有真正被重视过，一直到我们看清楚我们所得罪所犯的罪。让我们来幻想，我们的罪恶可能就是像一个乌云，一片乌云来阻挡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无法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从今以后，我们第一个反应对罪恶的反应，就必须是要从神的话语里清楚地看到它，知道什么叫做罪。然后我们应该意识到，因为是罪恶，我们的救世主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罪恶哀悼。只有当我们向怜悯的神没有借口的承认我们犯的罪，神将会洁净我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为他服务。上帝是怜悯的，是慈，因为他怜悯，所以他派了他的儿子来救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只要是相信他，宣他为我们的主，而并不是要做任何事情，我们将会被救赎。因为他的慈爱而救赎了我们。下周我们可以要讨论的事情叫做真正的忏悔，以斯拉第十节。
Especially for our friends who are still outside of my kingdom, it is our prayer that they will come to the saving knowledge of Christ one day through the preaching of your word. Help us to continue to keep the Sabbath day holy. Forgive all our sins and iniquitie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